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18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18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1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奥利机场抢女军人步枪的作案人在一号大厅高喊，他要为安拉而死。默克尔会晤特朗普之后，特朗普向他补踢了一脚，说德国欠北约和美国一大笔钱。法国经济部长萨班对二十国集团在气候和贸易上没有达成协议表示遗憾。法国激进左翼梅朗雄在巴士底狱广场呼吁民众迎接第六共和国的诞生。听众朋友大家好，巴黎奥利机场一名男子抢枪未遂被击毙之后，当晚警方透露说，这名男子叫贝勒卡塞姆，现年39岁，作案之后他父亲和兄弟主动到警察局配合调查，抢枪男子在 Gare Les Gonesse 的家也已经被查抄。法国解放报转引警方消息称，作案之前男子在警察巡检时不知何因突然向警察开枪，随后他给亲人发手机短信说，我做了一件蠢事，我向人开枪了，他们朝我还击。这个人生在巴黎的北郊瓦勒德瓦兹省，23岁犯下的大小案子让他在巴黎的重罪法庭受审，2015年对他进一步调查也没有把他列在极端分子档案的名单之中，但他多次被判刑，还抢过银行、持枪抢劫等罪行，所以他一直被列为受监视的名单之中。在作案前的一个半小时，18日早晨巴黎时间7点左右，巴黎北郊 Stan 巡警抽查其身份，他装着拿自己的身份证时朝一名警察开枪，这名警察头部被子弹擦伤，随后他开着一辆白色的雷诺小汽车逃之夭夭，逃到巴黎东南郊的 Vitry-sur-Seine， 之后他闯进一个比萨咖啡厅，威胁在比萨咖啡厅里的人，随后他在当街拦下了一辆女性开的小轿车朝奥利机场驶去。据悉前一天晚上他来过这家比萨咖啡厅，但他之后为什么要去奥利机场，案情还不很明了。18日巴黎时间8点半左右，奥利机场南航站楼一号大楼传出枪声，一号大楼为何开过枪呢？在路检中打伤警察的这个人朝三名在奥利机场执行哨兵行动的军人中的一名女兵发起攻击，作案者强行抢夺女兵背上抱着的突击步枪，抢枪经过持续了3分钟。巴黎检察长莫兰斯在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8点22分他闯进奥利南航站楼一楼一号大厅，他朝三名执行哨兵行动中的一名女兵冲去，他把手枪对着女兵说，放下武器，把手放在头后，我是来为安拉而死的。警方在作案者的背包里找到了机油瓶、打火机、一包烟、750欧元的现金和一本可兰经。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表示，军人在此情况下开了枪，当场击毙了作案者。法国总统奥朗德高度赞扬了士兵和警察的果敢和临危不惧。在法国面对恐袭时，法国政府启动了保护民众安全的哨兵行动 Sentinelle。为此法国一共出动了7000名军人。法国奥利机场当天上午暂时关闭了南部、西部两个航站楼，然后疏散了3000多名乘客，目前机场逐步在恢复正常。位离巴黎南郊的奥利机场3月18日上午发生袭击巡逻军人事件之后，法国国防部长重申哨兵行动的重要性，勒德里昂这样表示说，
位于法国首都巴黎南郊的奥利机场3月18日周六早上发生袭击巡逻军人事件后，法国国防部长重申了哨兵行动巡逻的重要性。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说，
J'ai observé que ça fait la quatrième fois que des militaires de Sentinelle sont agressés。
我注意到这是第4次有执行哨兵行动巡逻任务的军人遭到袭击， 之前是在尼斯、瓦朗斯和卢浮宫，现在发生在奥利。每一幕，军人们都展现了巨大的主控能力，这应该主要是取自于针对这类行动和任务的反复训练，当然还有赖于参加哨兵行动保障国家安全的国内安全力量的辅佐，这也显示了哨兵行动的必要性，对保证全体国民的安全十分的重要。
Pour assurer l'ensemble de la sécurité de nos compatriotes。
法广法文网报道说，3月18日周六早上8:30的这起袭击巡逻军人事件，发生在奥利机场南站1号客运大厅，企图盗取军人枪支的袭击者被当场击毙。事件发生后，法国安全部门疏散了近3000名在场民众，并对机场展开全面检查。
另外，特朗普和默克尔会晤之后，特朗普补踢了一脚，他说德国欠北约和美国一大笔钱。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美德首脑会晤后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补踢了一脚，指责德国就防卫欠了北约和美国一笔巨款。周六，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德国欠北约和美国一笔巨款，保护德国价格高昂，美国必须为此得到更多资金。他还写道，与许多错误消息相反，和默克尔的谈话极佳。民进周刊报道说，很多记者不仅认为默克尔周五会晤时一切都做得很恰当，更认为他战胜了东道主特朗普。美国和欧洲重要媒体在报道会晤时都明显赞扬了默克尔。但德国各界普遍看到两国首脑会晤的成绩很小。勃兰登堡汇报写道，如果特朗普在随后数星期和数月里不发动贸易战，那么默克尔就很有成绩了。德国广播电台报道说，德国经济界对会晤感到失望，因为特朗普没有表露他对德美贸易关系的设想。时代周报报道说，在野党对会晤表示了批评，左翼党表示谈话结果是德国要加强军备，这是灾难。默克尔周五向特朗普许诺把军费由目前的 1.2% 提高到国民总产值的 2%， 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7日在白宫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首次会晤。会谈之后，特朗普重申对北约的坚定支持，但再次呼吁北约成员国要增加各自的拨款。两人会见之后，特朗普在推特上批评德国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大笔银子。默克尔跟特朗普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同，特朗普表示要坚定支持北约，但呼吁欠大量资金的会员国付出公平的北约成员国的费用。福克斯报道称，特朗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桌强烈敦促默克尔缴纳北约的费用。之后，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再次强调，特朗普表示在过去几年许多国家欠了巨额的款项，这对美国非常不公平。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说，北约盟友应该为国防支付他们公平的份额，这些国家必须支付他们所欠的金额。他然后感谢默克尔，因为他承诺增加国防支出，打算贡献该国 2% 的 GDP 给北约。福克斯引述了解会晤情况知情人的话报道说，特朗普在跟默克尔讨论增加北约开支的时候，敦促德国多出钱。虽然北约要求成员国投资 2% 的 GDP 给该组织，但是德国给的钱低于这个水平。特朗普还说，美德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北约联盟是世界上力量的象征。特朗普过去跟默克尔曾经爆发过多次的口水战，在2016年竞选期间，特朗普指责他接受大量难民的行为是毁灭德国。默克尔则质疑特朗普对欧盟、北约自由贸易协议的批评。但是此次新闻发布会的气氛还是算是友好的。特朗普表示愿意将2016年不同的意见抛到脑后，17日的讨论聚焦在迫切的安全问题上。特朗普说，他们讨论了劳动力的发展、职业培训、许多全球问题。他说，他们对于乌克兰冲突寻求一个和平解决方案， 并说我们两国必须继续合作，保护我们的人民免于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白宫说，此次会议议程包括讨论加强北约打击伊斯兰国以及解决乌克兰冲突，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美国和德国之间密切的合作。在特朗普竞选言论令美德关系复杂之后，此次会晤可能将重启两国的关系。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说，两人讨论了国际局势和学徒计划。他也说德国的经济崛起要感谢美国。他表示很高兴听到特朗普总统强调北约的重要性，并说德国在试图提高国防开支。二十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周六在德国西部城镇巴登继续第二天会议。由于美国的反对，会议最终声明未能在贸易开放和气候变迁议题上达成共识。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林兰更详细的报道。
与过去十年来的二十国集团会议有所不同，此次巴登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经过两天会成之后，在其最后公报中为就如何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和促进自由贸易议题上做出清晰表述。路透社报道援引与会代表说，美国再一次阻止的会议就该议题形成一致共识。美国在是否要重提过去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上与其他代表团存在分歧。此外，会议在气候变迁议题上也同样未达成一致。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议题上采取被指为保护主义及孤立主义的政策，包括要针对部分进口产品科以重税。在此背景下，出席此次二十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的美国财长史蒂夫·努琴尤其受到关注。努琴在周四的会议上说，我们丝毫无意挑起贸易冲突，而只是希望重新审视某些贸易联系，以保证对美国就业者更为公平。声明中有关依据巴黎气候协定而采取行动以及因应气候变迁的内容也被删除。在去年七月份中国成都召开的 G20 财长会上，成员国曾经通过声明呼吁其他国家尽快通过巴黎协议以便及早实施。环保人士表示说，这是继特朗普主张大幅削减环保预算经费之后，环保行动受到的新挫折。法国财长萨班对会议未能就贸易和气候议题达成共识表示失望，称对美国政府最近拒绝包括法国在内等多数国家主张在此议题上的后退表现感到遗憾。他寄希望于今年七月份即将在汉堡举行的下届二十国财长会议上做继续努力。
由于美国拒绝签署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3月18日将联合声明中誓言反对保护主义并采取行动以对抗气候变迁的内容删除。经过两天的会议，这20个已开发和开发中的国家财政部长在会后声明中表示，他们努力加强贸易对我们的经济的贡献，但未能坚持摒弃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此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力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包括对美国公司在海外生产的产品可以重税作为惩罚。声明中有关依据巴黎协定采取行动以因应气候变迁的内容也给予删除。环保人士说，继特朗普主张大幅削减环保经费之后，这是环保行动受到的新的挫折。法国经济部长萨班对会中未能就贸易和气候问题达成协议表示失望。他说，我对我们今天的商讨无没有达成令人满意的结论而感到非常的遗憾。法国激进左翼总统候选人梅朗雄在巴黎公社成立纪念日3月18日举行大型集会，主办方表示前来参加集会的人数多达10万人。从场面上看，挤在巴士底狱广场的人黑压压的，但具体人数多少非常难计算。在一个小时的演讲中，梅朗雄呼吁民众起来一场彻底摧毁旧体制的大革命，迎接法国第六共和国的诞生。巴黎人报18日在一篇题为梅朗雄在巴士底狱展开其拳脚的文章中表示，他这样的做也是为了迎接第六共和国的诞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3月19日星期日，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林兰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周六清晨，巴黎南郊奥利机场的枪声再次打破了法国春天周末的平静。一名39岁的法国男子试图抢夺一名女刑警枪支，被当场击毙。机场当天暂停航班，疏散乘客。法国反恐部门接手展开调查。法国内政部表示，此前这名男子已经被警方和情报部门记录在案。截止到晚间，事件平息，奥地机场逐渐恢复运行。相关案件发生的经过，嫌犯当日从早间开枪袭警劫车逃亡，又在机场攻击的行程及个人信息等不断传出。周六早晨8:30左右，在奥地机场繁忙的南侧航站内，这名叫做贝勒卡塞姆的男子攻击了一名正在航站内巡逻的女性士兵，将她摔倒在地，并企图抢走她的突击步枪。在持续的将近两分钟的时间内，他一度把步枪放在女兵头上，将步枪背带缠在自己身上，以女兵要挟其他两名一同巡逻的军人。危机之下，这两名军人向嫌犯开枪，并将他击毙。事件导致约3000名机场乘客被疏散，西侧和南侧两个航站楼关闭，航班停飞或转飞北部戴高乐机场。有目击者描述说，由于案发现场就在航站内的公共区域，大批旅客惊慌逃生，飞机全面停止起降，附近的道路一时间交通大乱。被袭击的女兵受到极大的惊吓，但并未受伤，也未发生乘客受伤。法国国防部长德勒里昂表示说，军人在此情况下开枪，当场击毙作案者。法国总统奥朗德高度赞扬了士兵和警察的果断和临危不惧。在这起机场袭击案发生之前的一个半小时，即早晨6点左右，贝勒卡塞姆在巴黎北郊曾经遭遇被警方路检。在他向警方出示证件时，向在场的3名警员开枪，一名警察的脸部被擦伤。他随后开车逃逸，逃到东南郊的 Vitry-sur-Seine 之后，闯入一个比萨咖啡厅，并大声威胁在咖啡厅内的人，之后又当街抢走了一名女性的车辆，并开车前往奥利机场。据警方消息说，他在案发前一天晚上曾经来到过这个咖啡厅，但他之后为什么要去奥利机场？是否他已经知道自己被警方调查？为什么要对咖啡厅的人发出威胁？对周六的一系列攻击行动是否有计划和预谋？这些都是整个案件受到关注的多个疑点。巴黎警方下午稍晚间证实了袭击嫌犯的身份，是39岁出生在法国的贝勒卡塞姆。此前他已经多次因犯罪被判，被列入警方简称为基文党的司法监控名单。虽然官方怀疑他有极端化倾向，但是并未被列入法国政府设立的可能对国家安全有危害人员的 S 名单。他曾经有过9次在案犯罪记录，包括持枪抢劫，因而一直被列入到受监视的名单中，被禁止离境。周六机场攻击事件后，包括贝勒卡塞姆的父亲、一名兄弟和一名表弟在内的3人已经主动到警察局，并被警方留置问话。据悉，这名35岁的表弟在案发前一天晚上曾经与贝勒卡塞姆会面。贝勒卡塞姆在巴黎北郊的住家当天已经被查抄，案件交由法国检方反恐机构接手调查。目前调查的重点是他的犯案动机，他实施攻击军人和警察等国家公务人员的动机，以及其背后是否与恐怖组织存在关联。在周六晚间7:30召开的案件最新媒体会上，负责案件调查的检察官证实，贝勒卡塞姆在机场被击毙前曾经说自己来这里是为了安拉而死。检察官说，他在向3名机场参加哨兵行动的巡逻士兵发起攻击时，同时喊着说，举起手，放下武器，我来这儿是为安拉而死，无论如何都要有人死。联系他当天的行程路径，自一早 在北郊被警察路劫，向警员开枪打伤警员，逃至东南郊的比萨咖啡店，最后在奥利机场攻击抢夺巡逻士兵枪支被击毙。检察官说，他从最初逃亡到破坏进一步加剧，逐步升级，显示出带有强烈目标性的犯罪意识。检察官还透露说，在向巡逻女兵发起攻击抢夺枪支之前，贝勒卡塞姆向地上扔了一个装有汽油罐的背包，同时也查出他还携带有一个打火机、一包香烟、750欧元现金以及一本古兰经。周六机场攻击事件的背景是巴黎遭遇恐怖威胁的挑战依然严峻，两年多以来巴黎恐怖事件频发。就在前一天，巴黎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巴黎驻地发生可疑包裹爆炸事故。在一个半月之前，巴黎卢浮宫发生了一名29岁的埃及男子向巡逻士兵砍刀攻击，被开枪重伤。法国总统奥朗德周六在事件发生后再次强调了法国坚定不移打击恐怖主义、保护国家国土和国民安全的决心。在前一天，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巴黎驻地发生可疑包裹爆炸事故之后，他曾明确表示说，法国目前不应取消自2015年巴黎遭遇恐袭之后开始实施的国家紧急状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罗拉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本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焦点内容各不相同。费加罗报头版刊登到访法国的英国王子威廉和凯特王妃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会晤的照片，写道，英国启动脱欧，王子代表英国对法国进行亲善访问。解放报头版刊登法国极左总统候选人、左派党负责人梅朗雄的巨幅照片，他希望周六能够召集8000名支持者参加集会。另外，关于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次会晤，各报也在内页进行了相关报道。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世界版重点报道到访亚洲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试图通过朝鲜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也让台湾担忧。费加罗报经济版重点报道到访中国的美国盟友沙特，沙特国王与中国提高在经济和国防领域方面的合作。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写道，周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抵达韩国后，在与韩国总理代理总统黄教安举行会晤前，首先参观了位于朝鲜与韩国边界线的非军事区。几个小时后，美国国务卿首次到访北京，他参观韩朝非军事区也是向北京发出重要信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明显提高了对朝鲜的调门，他在记者会上说，对朝鲜的战略耐心政策已经结束，美国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而且要把包括可能对朝鲜的军事行动也摆到桌面上，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之中，特别是如果朝鲜提升其挑衅行为。费加罗报评论指出，毫无疑问，朝鲜核问题是本周末蒂勒森到访北京的主要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也可能与习近平主席会晤，但是如果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新举措，那么今年4月6日习近平到访美国与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豪华庄园的会晤将可能受到影响。在蒂勒森此次亚洲之行的日本，美国国务卿希望北京能够采取新的制裁朝鲜措施。虽然此前北京已经冻结了进口朝鲜的煤炭，美国认为北京可以采取惩罚与朝鲜有经济来往的中国公司的措施，否则美国有可能提高对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的关税，额度会高达 45%。面对美国的压力，中国也扩大了谈判范围来试探美国，其中包括在南中国海靠近菲律宾称的斯卡珀雷浅滩，中国叫做黄岩岛附近建造环境观测站。同时，中国需要美国特朗普总统面对面 面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另外，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载文报道，无论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否与特朗普总统在去年12月通话，以及美国特朗普总统公开表示有可能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这已经让台湾处境困难。北京要求所有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北京不支持台湾的蔡英文政府，近期北京更是对台湾提高了调门。就在去年年底，中国政府还派出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靠近台湾海峡。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2月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似乎要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因此台湾也做好了应对艰难的准备。另外，在《费加罗报》经济版重点报道到访中国的美国盟友沙特，沙特国王萨勒曼要与中国提高在经贸和国防领域中的合作，也是要了解中国是否是自己重要的战略伙伴。沙特国王萨勒曼到访中国，与中国签署了巨额合作协议，初步估计达到650亿美元，也是沙特要在2030年前实现提升经济能力的措施之一。分析指出，出于自身独立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沙特国王要通过此次高调亚洲之行，显示寻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支持。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阿特伊安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再请听索菲和陈明峰合编的台北一周，题目是蒂勒森如何摆平朝鲜，让台湾眉头紧蹙。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美国国务卿提勒森的亚洲之行今天拜访北京，三天以来他的行程受到亚洲各国高度关注，台湾方面对于提勒森的亚洲之行有什么看法呢？
是提勒森16号访问日本的时候，先后拜会了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跟首相安倍晋三，并且跟岸田文雄举行了记者会。那他有这么一段话，虽然没有提到台湾，却是受到台湾方面的关注。他说啊，美国过去20年让北韩走向无核化的努力已经失败了，那这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讨论新的对策。他还说，中国大陆的角色非常重要，除了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外，他也会跟首尔和北京对这个议题交换意见。那针对他这番话，台湾政府一位国安部门的官员就分析，美国虽然已经在南韩部署了萨德系统，但是任何防御系统啊，都不代表万无一失。那对美国跟日本来讲，消除危机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发制人。美国如果要着手处理北韩的话，一定是要闪电出手。那这么一来，就要事先打点好周边各国，特别是要取得大陆的共识。所以这位台湾官员说，提勒森今明两天跟大陆官方的会谈，大陆起先一定会拉高姿态，对南韩部署萨德强烈抗议。但是最迟呢，到中美两国元首高峰会的时候啊，应该就会达成一定的共识。那么背后美国到底释出了什么好处，这就是台湾必须要非常谨慎面对的。
提勒森的亚洲之行围绕北韩议题，希望得到周边国家的合作，解除这颗不定时炸弹的引信。台湾舆论界有什么看法呢？
是台湾的媒体对台湾可能受到的影响也是很不乐观，理由就是特朗普当选之后，他的中国政策不断的摇摆，有时候除了美中公报跟台湾关系法之外，还加上了六项保证，那有的时候呢，又回到传统制式的美中三公报跟台湾关系法。台湾的媒体认为说，这就显示出特朗普把一中政策当作对中谈判的筹码。台湾的媒体还评论指出，美国以大陆有影响北韩的能力而不作为当作部署萨德的理由，那大陆呢，则以经济制裁展现中方的具体行动。但是如果需要大陆采取更进一步的作为，那中国跟北韩关系的恶化将是大陆必须承担的风险。问题就是说，这样的话大陆将向美国索求什么？ 那从这些评论都可以看得出来，台湾没有办法参与这些国际间的纵横捭阖，可是却很怕被美国当作棋子，或是中美之间利益交换的筹码。
不过上周两岸之间还有一个重要新闻，也可以作为评估两岸关系的参考，就是大陆总理李克强的记者会。台湾方面对李克强谈台湾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是，这的确也是大陆高层最近重要的一个公开谈话。由于张志军之前提到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所以台湾联合报在记者会上面就问到两岸关系的前景，他认为怎么样。那李克强的说法说，两岸呢是骨肉同胞，血浓于水，不管岛内形势如何变化，都割断不了两岸的亲情，也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跟现状，也改变不了大陆要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决心跟诚意。那李克强当然也提到反台独跟九二共识这些政治基础，但是他也提到一些现实面。他说啊，现在每年大概有500万的台湾民众往返于大陆跟台湾，所以大陆会推出更多政策，让台湾同胞在大陆就业、创业、工作、生活，能够享受一家人的便利条件。那李克强还特别提到，去年记者会上曾经有记者提出说，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对台商投资的优惠政策。那他曾经重申，大陆会继续提供优惠，让台商、台湾同胞跟大陆一起共享发展的机遇。他最后说，终归我们是一家人。这些谈话呢，所以台湾的舆论呢，基本上是认为，相对于张志军之前的谈话，李克强可以说是软中带硬。那既强调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也传递对台湾民众的善意跟温情的一面，特别是他已经连续3年提到欢迎台商到大陆投资，那也会继续提供台商优惠政策，那这可以说是两岸关系稳健发展的基础。不过我想在诡谲多变的国际事务当中，以上这些谈话是否能够确保台湾的利益，是否能够确保台湾的利益在国际间的纵横捭阖当中不被出卖，仍然有待观察。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周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奥利机场抢夺女军人步枪的作案人在1号大厅高喊，他要为安拉而死。默克尔会晤特朗普之后，特朗普向他补踢一脚，说德国欠北约和美国一大笔钱。法国经济部长萨班对20国集团在气候和贸易上没有达成协议表示遗憾。法国激进左翼梅朗雄在巴士底狱广场呼吁民众迎接第6共和国的诞生。下面再请听索菲和肖伟基合编的亚洲周刊，题目是台湾绿色恐怖疑云，陆生被控共谍案发酵。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台湾绿色恐怖疑云，陆生被控告共谍案发酵，台湾正陷入绿色恐怖疑云，当局控诉一位大陆学生为共谍，同时声称台湾估计有共谍高达5000人，需要推动保防法和反渗透法，检查政治思想，到处都有思想警察，要求政治正确，有如回到白色恐怖时代的人二，也就是人事室第二办公室的情况，动辄以匪谍的帽子打击异己，形成寒蝉效应。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也批评台湾的政策长期歧视中国大陆的配偶。
这次爆发的陆生间谍案引发了哪些争议吗？
一名29岁的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毕业的大陆学生周鸿旭涉嫌间谍案遭收押，但有关证据非常薄弱，引起争议，两岸互信濒临断裂。法律界人士认为，周鸿旭所刺探的对象和情报属于外交方面的讯息，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外交上列为机密等级的资料本来就不多，与刺探军机有天壤之别。 禁止中东区之后，是否会因为共谍案而遭定罪，在法律上还有一段很长的空白要填补。
台湾当局对于处理大陆人士的政策，还有哪些是备受争议的吗？
台湾当局这次高调查办陆生共谍案，被认为是打击内部统派与亲中国大陆的势力，形成寒蝉效应。而台湾长期以来歧视大陆配偶的法规措施，最近也受到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的严厉批评，也对岛内支持这些歧视政策的独派形成压力。美国国务院周前公布了2016年各国人权实践报告，有关台湾部分指出，中国大陆配偶在台湾遭遇歧视，目前陆配在台湾的人数已经高达40万，甚至组成团体，大部分是大陆新娘的陆配，都以大陆的娘家保持密切关系，也都被视为统派，反对台独，也因此被视为台独的眼中钉。针对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两岸婚姻团体指出，陆配与外籍配偶应该一视同仁，陆配待遇还不如外籍配偶，例如外籍配偶取得身份证的时间有别，外配在台湾居住满3年就可以申请身份证，但陆配却得花6年时间才能够申请身份证。
台湾最近还发生了哪些引起关注的大事？
台北地检署日前以泄密罪等3项罪嫌起诉前总统马英九，被蓝营人士批评为政治追杀，法律界人士也指起诉书引用了不存在的幽灵判决先例。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专访朝鲜前驻英国公使泰永浩，这位朝鲜最高级别的叛逃者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害怕老干部要不断肃清朝鲜，成为只为金正恩一家服务的奴隶社会。朝方拒绝中国无核化的要求，以保障金氏家族长期执政，金正恩深信中国不会抛弃他。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再请听艾米编播的文化艺术。
听众朋友，不久前在巴黎女性主义联盟举办的一个仪式上，我见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江丹丹女士，她是这个颁奖仪式的主角，因为这个晚会就是要颁发给她法国教育部学术骑士棕榈勋章。在颁奖仪式上，有不少法国哲学界的人士纷纷发言，介绍了他们认识和了解的江丹丹。这些人都一致认为她获得这个奖实在是实至名归，因为江丹丹本人多年来在中法哲学研究和交流领域成绩斐然，包括在法国主编了《中国当代哲思》，在中国也主持了《轻与重》丛书，将法国的哲学思想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等等。这些介绍都激发了听者的好奇心，想进一步了解中法哲学之间究竟有何异同，抽象的哲学又能如何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社会和个人等等这些江丹丹女士研究的主题。我们将她请到了法广，让她做详细的阐述，或许会引起听众朋友们的一些共鸣和思考。首先还是让她介绍一下她这次获得的这个学术骑士勋章。
我是2015年被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推荐参加法国政府颁发的学术教育骑士棕榈勋章的这样的一个竞选，后来就顺利获得了这个勋章。那么这个勋章是法国政府教育部颁发给法国本土还有海外的从事和法国文化传播教育相关的工作的学者，主要是学术界的这样的一个荣誉。那么这些年来，除了在学校里，中国高校从事跟法国文化思想相关的这个学术教育工作之外，我自己本人在2012年也创立了一套丛书，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六点分社，就是做这个社科学术方面的这个专业的部门，做了一套丛书叫轻与重。那么轻与重丛书也是借鉴文艺复兴时候的一个出版和学术界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徽章啊，那么是一只蝴蝶停歇在一只螃蟹的身上，就比喻它是这个轻盈和沉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平衡性的选择。而 平衡这个概念呢，又与法国的哲学家也是您熟悉的这个蒙田的这个思想有关系。因为蒙田他在法文世界创立了埃塞，我们有时候不太好翻译啊，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随笔或者思想类的随笔啊、那么这个后来就延续到当代，是比较有法国特色的啊这样的一种书写的方式，一种书写的风格。埃塞呢，在法文当中啊、如您所知，它有尝试的意思，也有平衡啊，有一个经过尝试找到一种均衡的方式，所以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就当年就非常吸引我，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这种具有埃塞风格的著作引入到汉语世界。此外呢，我也是三年以来吧，获得了在法国的巴黎的这个国际哲学学院。Colle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就是德里达在80年代的时候，德里达在80年代创立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性的学术机构。它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学院，而且它有一个理念，我觉得非常值得提倡，就是它是鼓励在不同学科之间啊进行 intersection， 就是学科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思想上的这个交流和教育，而且是面向公众。法国教育部提供的机会，面向法国的公众来免费敞开的，大家都是义务性的工作。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也给了我一些这样的一个平台，更多的就是不仅仅是用法文工作，而且是思考在这个中法之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跨文化的对话。把我自己当年从法文进行接受法文和法国思想的教育，能再回过头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两者之间试图建立一些桥梁。
自从你接触到了这个蒙田的这个随笔集，他的哲学思想以后，你就慢慢的一步步走进了这法国哲学还有中国哲学的里边去进行思索。如果我们走出这个哲学理论的这个象牙塔，然后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一般认为哲学是研究的是人在社会中，人在这个宇宙中所处的位置。那么在这个中法哲学比较的这个过程中，你对这个中法哲学这方面，就是对关于人的这个在宇宙中在社会中的这个地位和意义有什么样的感受？它两边的有没有巨大的区别，还是同处一辙？
我自己也非常关切这方面的思考。我举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吧，就是说我曾经在几年前翻译了一本法国当代的哲学家也是哲学史论家，叫做皮尔阿多皮尔阿多的一本著作。他这个著作是他的思想的访谈录，那么访谈录的题目是 Philosophical Manière de Vivre， 哲学作为生活方式，所以我后来也就把它翻译成了汉语，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个作者呢，他有一种直觉的感受，他认为是古希腊的思想和中国的道家思想尽管是完全不同的思想传统，但是就恰恰是在我们可以归结为，就是在您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人在宇宙当中的位置，他有一种可以互相沟通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但是他当然也认为自己不是汉学家，所以这个问题他有一些保留，比较的部分没有进行下去。但是这个当时也启发我更进一步的去思考，在这两种传统啊，是不是可以把他们作为不是完全对立的这样的想象的整体，而是进行一些交流。就会发现比如说在皮尔阿豆他所提到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在庄子啊，那么像庄子当中的这个逍遥游当中，鲲鹏转化的这个想象的预言当中啊，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也是对小我对自我的一种局限的那么生存有限性的视觉有限性的这样的一种超越。那么他升到高空，那么在阿多的他的这种比较的视野当中，他会认为这个是超越到一种像近似于古希腊的哲学当中的一种宇宙的视野当中，自然理性的这样的一种视野当中所以那么就是说在这种从小我到大我的这样的一种超脱当中实际上是说我们会认为一方面人在这个宇宙当中的位置是非常微小的那么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那么在阿多他重新解释的这种古希腊的哲学当中，也恰恰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超越，人类才有可能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的这样的一种有限性那么发现这个自然界当中的其他元素的这样的一种野性的美那么这是阿多的一种这样的一种重解的观点。那么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从道家的这个哲学的角度就会发现那么尽管人在世界当中是微小的但是人和山上的这个 大的树木啊，和或者一棵小草啊，那么尽管生命的这个体积是不一样的，但是互相之间可以沟通，那么就是与道相通的啊，这样的一种与万物共生的啊，这样的一种理念，反过来讲呢，又可以给我们在重新接近古希腊哲学的这种自然理性的时候，又可以得到一些补充啊。那么在一个以道观之的视野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更具有当代的环境伦理思想的这样的方面的一种补充，所以这个是可能也反而过来讲，就是说我们重新借鉴这些古典资源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超越就是西方现代以来的现代性的一些悖论，或者造成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哈，和这个原始的这样的统合性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割裂啊，或者是说就是现代世界去魅以后，我们就是首先是通过人的这个主体的位置放得过大，过于膨胀，主体性过于膨胀之后，世界会变成一个纯粹完全客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或者被改造的对象，造成了人和世界之间是一个不能沟通的，或者是隔离的这样的一个主客对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恰恰呢，我们重新回到古典的资源调动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的时候，就反而可以重新帮助我们找回来一种和这个世界万物相沟通的这样的一种自然的。
可是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就是能够发现自己和周围环境的这个关系，能够发现就是说如果我破坏了环境，那么就是对我自身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我想到一个跟当今社会比较有关系，可能你也会注意到现象，就是因为这个网络社会的发展，每个人这个时候都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自我。现在我们可以就每个人都对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自我非常的膨胀，可能是之前都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现象。就当人他有这种膨胀的时候，就是说随时随地我都能感到自我存在的时候，那这个会不会对现在这种社会会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觉得您提出来这个问题啊，是非常有当代的反思的啊，这样的一种意识，而且就是很非常切近的指出了这样的当代网络社会啊，技术新媒体的科技高度发展之后，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主体性啊的一个变形或者过度膨胀的这样的一些新的视角，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个人会认为，其实是不管在哪一个时代，都会存在于我们如何调节自身主体性的一个问题，只是说人有没有觉悟，你是不是有一个对自己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当下存在的问题有觉悟的去发现和做一个自我的诊断 diagnostic， 包含对就像提出来对当下的做一些诊断或者反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为什么古典哲学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它的，还是就像我们在这边的对法国的公众或者大学的学生讲中国古典哲学。那么因为其实早在儒家思想当中就提出来这个每日三省我身的这样的一种对自身有所反省，或者道家思想的这种平淡的这个伦理，其实它是说对于自身一个方面做一些退回自身，必须就像是在我刚才讲的这个法国当代哲学家皮尔阿多的他的思想当中，也有一种生活方式要不断的返回到一个本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做一种退回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才有可能在一个公共空间当中和他者保持一种真正的交流。那我想这个交流或者是康共特我们的这个相遇，其实它不管是在怎么样一个层面上，它是在一个传统社会当中还是说现代到这个当代的这种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的平台当中，它都有些近似的地方。真正能够建立一些深层的沟通，或者说我跟他者有那么多的差异，不管是文化之间的还是一本，那么哪怕文化内部有很多的差异和充满了一些矛盾的张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仅仅不是说一个人发声，而是能够让天籁当中听到不同的声音，能够让每个人都发声啊，互相能够关怀到对方的声音，真正发生一点碰撞或者深层接通的时候，能够生产出一些新的有意义的一些问题啊，就像一种真正的对话啊，这样的东西，去往往是要首先先对自身的这个自我的主体性做一种调节的时候，才有可能有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像法国当代哲学当中的，比如说像德勒兹和他的这个合作后期的合作者精神分析家瓜塔里他们的这个著作当中，就给我们一些有可能提供进一步进 行文化之间对话的这样的一些探讨的可能。其实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我简单来讲，就他有一个概念叫做 transversality， 我把它尝试翻译为贯通性的啊，就它不是横截面也不是纵截面，而是贯通性的，非常接近于这种网络社会的有可能怎么样进行一些真正能够贯通性的生产出一些新的理念啊，那么新的对于我们结合我们当下的一些问题，但是又能够综合不同的意见生产出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说这个共同体它不仅仅是建立在你和我之间一定要找到一种一致性啊，那么但我们承认彼此的差异，但是在这基础上又有可能通过深层的对话能够产生出建立出一些新的可以沟通的彼此可以理解的啊这样的一种思想或者共同体。这个是比如说我认为可能是未来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下去的，也可能是包含在新媒体创作的当代这方面。
感谢江丹丹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苏黑尼亚和朱莉的技术合作，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Parlez-vous Paris第27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vis à Paris depuis 8 ans. Je suis venue pour le travail et ensuite j'ai resté pour l'amour. Maintenant on a un enfant qui s'appelle Oscar.Pour trouver les choses à faire avec lui, c'est toujours une préoccupation, comment avoir les choses qui vont l'intéresser et qui vont aussi me plaire.
Sarah 是来自美国的年轻妈妈，她已在巴黎生活了八年，她儿子 Oscar 已经两岁，她现在最想知道巴黎哪些地方适合带小宝宝去玩。我今天就带他们来到巴黎儿童城 La Cité des Enfants， 一座名副其实的儿童博物馆。
Bonjour Sarah.
Bonjour.
Tu as déjà visité des endroits à Paris où on peut être accompagné d'enfants?
Je sais qu'il existe des choses, mais c'est difficile à trouver des choses qui sont intéressantes pour les tout petits. De plus, trouver des choses où on peut faire quelque chose ensemble. C'est pas juste lui qui joue et moi qui ne fais rien.
这里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儿童博物馆，它的建馆理念就是要让家长和儿童参与馆内的所有活动。这正好是萨哈寻找的地方。我们此刻就在两岁到七岁儿童活动区。这位是高林的巴诺女士，她今天将做我们的向导。
Bonjour，Bonjour，
oui bonjour， enchanté Sarah。
Alors Caroline, Sarah cherche des endroits où elle peut faire participer Oscar à la visite. Est-ce que c'est possible ici?
Alors, effectivement, la Cité des Enfants, c'est l'endroit où ils vont pouvoir marcher, toucher à tout, et c'est vraiment eux qui sont acteurs de leur visite.
Ah, c'est très bien.
的确，这里更像一个儿童游戏场，孩子们在这里可以用手触碰所有的东西 ，toucher à tout， 没有任何禁忌 ，rien n'est interdit。
Non, vous lâchez pas la main. Caroline, vous nous faites découvrir le site?
Avec grand plaisir.
On ne court pas.
Ah oui, je comprends qu'ils aient envie de venir ici.
Le problème, c'est le moment de partir.
儿童博物馆共分五个活动区域，每个区域用一个动词来命名，以便引导人们动手参与。
Est-ce qu'il y a les espaces qui sont conçus plus pour les enfants vers 5 ans et autres qui sont conçus plus pour ceux qui sont plus proches à 2 ans?
Je conseille, j'expérimente les jeux avec l'eau, l'air et la lumière. Les enfants peuvent vraiment passer énormément de temps avec l'eau parce que c'est un élément qui est vraiment très attractif pour eux.
这里是我体验活动区 j'expérimente 水、空气和光 l'eau, l'air et la lumière.是游戏的主题。
Oh, look at the water.
这里有喷水池、小风车、各种照明灯。
That a construction site?
Dans tous ensemble, on a les chantiers pour les 4-7 ans et un chantier pour les 2-3 ans.
奥斯卡·斯克所处的活动区叫齐心协力 Douce Ensemble， 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区，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建筑工地按商帖。
Dans Je sais faire, ça va être plus pour les 4-7 ans. Et dans Je me découvre, des activités sur les sensations, les émotions qui peuvent aussi être adaptées.
这个活动区被命名为我会做 Je sais faire， 这里的拼图和动脑筋游戏是针对大孩子们的，而另外那个区被命名为自我发现 Je me découvre， 所有游戏旨在启发孩子们的触觉和感觉。
Alors quand on rentre dans Je me repère, vous avez un premier labyrinthe qui est le parcours des grands. Donc généralement pour les plus petits, les 2-3 ans, il vaut mieux commencer par le labyrinthe qui est derrière, le orange, qui est moins effrayant.
这里被命名为找方位 Je me repère. 奥斯卡才两岁，但却钻进了为大孩子们设计的绿色迷宫，想阻止他都很难呐。
L'entrée est par ici, madame.
哎呀呀，我可不能保证他真能找到出口。
Voilà, sans vous bousculer. Oscar, c'est un aventurier. S'il a pas eu peur du labyrinthe des grands, c'est que c'est un téméraire.
Oscar 可真是个冒失鬼 ，un téméraire. 迷宫是个难度很大的游戏，在这里迷失可是常有的事哦。
Let's go look at the other one. Allez, viens, on va faire avec maman.
Sachant que vous pouvez toujours être autour et visible pour assurer votre enfant.
Ah, très bien.
不过别担心，迷宫的围墙很低，孩子们随时可以看到墙外的父母，这样能让他们安心。
Qu'est-ce que c'est? Oh, c'est beau.
Il sait que vous êtes à côté.
Look, it's orange.
现在萨哈把儿子领到了专门为小宝宝们设计的橙色迷宫。
Vous pouvez remarquer que c'est un petit peu moins haut et qu'il y a des petits personnages dans le labyrinthe.
Tu es dans le labyrinthe?
这个迷宫更简单，墙上有很多图案，好让孩子们放心。
Peek-a-boo, coucou.
奥斯卡在这个迷宫里一准能找到出口。
Alors Sarah, Oscar est en train de s'amuser dans la section Je sais faire. Est-ce qu'il aime bien s'amuser?
Oh, il n'arrête pas de courir à une chose à une autre.Mais en même temps, je vois qu'il est super intéressé par tout ce qu'il voit.
Saha 对今天的出行十分满意，奥斯卡玩得好开心呐、啊！他又玩又乱跑又到处摸。Il joue, il court partout, il touche à tout. Ah, c'est fini, 结束了。收拾工地的时候到了，得把砖头 brick 放回到小推车里 ，bricks。不过咱们还要在这儿再待会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奥利机场争夺女布人步枪的作案人在一号大厅高喊他要为安拉而死。默克尔会晤特朗普之后，特朗普向他补踢一脚，说德国欠北约和美国一大笔钱。法国经济部长萨班对二十国集团在气候和贸易上没有达成协议表示遗憾。法国激进左翼梅朗雄在巴士底狱广场呼吁民众迎接第六共和国的诞生。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di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巴哈巴哈演唱的歌曲 Golden Rain。
Bien sûr, ce n'est pas la Seine, ce n'est pas le bois de VincennesMais c'est bien joli tout de même À Göttingen, à Göttingen Pas de quai et pas de rengaine Qui se lamente et qui se traîne Mais l'amour y fleurit quand même À Göttingen, à Göttingen Ils savent mieux que nous, je pense L'histoire de nos rois de France Hermann, Peter, Helga et Hans À GöttingenEt que personne ne s'offense Mais les contes de notre enfance Il était une fois commence À Göttingen Bien sûr nous, nous avons la Seine Et
puis notre poids de scène. Mais Dieu que les roses sont belles à Göttingen, à Göttingen. Nous, nous avons nos matins blêmes et l'âme grise de Verlaine. Eux, c'est la mélancolie même à Göttingen, quand ils ne savent rien nous dire, ils restent là nous sourire. Mais nous les comprenons quand même, les enfants blonds de Göttingen. Et tant pis pour ceux qui s'étonnent et que les autres me pardonnent. Mais les enfants, ce sont les mêmes à Paris ou à Göttingen. Au fait que jamais ne revienne le temps du sang et de la haine. Car il y a des gens que j'aime à Göttingen, à Göttingen. Et lorsque sonnerait la...